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之所以可以自由来到你面前，放胆的来到你面前，因为这是你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开的路，不仅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且享受可以敬拜的生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预备圣日，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就在非常的时刻里，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我们也为着不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我们不知道，可能有人真的是病了，身体不舒适，可能有的人惧怕，那可能有的人为了许多某种的理由，但是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引导。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相信，只要奉主的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无论他们在哪里，你也会在他们的中间与他们同在。虽然时局世界的局势因为病毒所造成的慌张，让我们不得不要被隔离，但是我们爱你的心，你为我们的持守，你对我们的爱是不能被隔离的，我们要为此献上感恩。主啊，求神继续的带领，而且你自己来掌权。主啊，透过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单单来到你面前，这就是百般试炼中的考验的时候，也是我们信心的考验的时候，也是我们爱心受到考验的时候，也是我们选择真智慧跟假智慧考验的时候，也是我们祷告受到考验的时候，也是我们做门徒要跟随主基督受考验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依靠你的大能大力，我们的信心坚定不移。主啊，就像你爱我们到底一样。主啊，求神不仅在这里居首位，也在所有奉主名的教会聚会中掌权居首位。你赐给他们你的话语，喂养他们，让他们透过你的话语更得坚固，灵命更得成长，爱你更深，认识你更多，仰望神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奉主名的聚会。谢谢你，因为你说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同心合一，你在他们的中间。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的临在，也求你的同在。我们谢谢你，你圣灵自由运行，今天来的是你所预定来的，今天我们要听得到，要蒙神的那个感动，也多在乎你，也求神使用讲的、翻译的、听的，同被一个圣灵手感，仰望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平安。在这个时候，
你也是
我知道中国人的元宵节有人会祝贺元宵节快乐，但是还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多哈。
因为元宵节说了，有好多人他就跟我说大家元宵节快乐。
就像今年的那个中国的新年，也很少人提到新年快乐，是有，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多。
就像我们今年农历新年，虽然有人讲话祝大家新年快乐，但都唔系好多啦。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所面临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所面临的是什么。
第一次我特别讲到绝望中的盼望。
我之前讲过绝望中的盼望。
然后我接着讲说，你们放心，是我，那不要怕。
然后我亦都讲过，你们放心，不要怕，是我。
那今天我也要继续讲有关我们对整个局势的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
今日我就会继续讲喺我哋面对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哋应该用咩嘅态度去面对呢？
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31节到39节。
我哋一齐打开罗马书第八章第31节到39节。
后面的那个有你们帮我控制吗？还是怎么样？有没有给我？没有关系，你们很激情的，好了，你们那个。第八章31到39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我们一起都读这段的圣经。
预备，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谁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论？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圣经在神的右边也替他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赤身肉体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苦？如经上所记，
我们的苦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重的药。然而我靠着万物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不应即时灭亡，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
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所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也是上帝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2020年的一开始就爆发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
在2020年一开始就爆发了武汉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
而且扩散得很快。
而且是扩散得很快。
我们看电视新闻，许多的报道，很像现在越来越。你像不是很乐观。
我哋睇呢个电视嘅报道咧，我哋睇到情况好似越嚟越唔乐观。
而且让全球整个陷入了恐慌。
而且让全球陷入呢个恐慌里边。
不仅是在医学界的考验。
唔单呢个系对医学界一个嘅考验。
而且更直接冲击了中国，而且以至于整个全世界的贸易、民生还有政治立场。
更加是直接冲击着中国甚至是全球的经贸、民生和政治的立场。
为了防范病毒的蔓延，就采取了隔离跟封锁。
为了防范这个病毒的蔓延，他们采取隔离和封锁。
那也有的是撤退，或者是禁通、禁止通运，还有进出入境这样这些管制，
或者是撤退，或者是禁止通运，或者是禁止出入境，这些的措施。
那当然，基督徒呢，在这样的冲击下也有受到影响。
当然，基督徒在这样的冲击之下呢，当然都受到影响。
很明显的，就像我们的礼拜的人数一样，其他的教会也是一样。
好像我们崇拜人数啦，其他教会都是一样。
那真是求神怜悯。
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要问我们的信心在哪里，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究竟我们的信心在哪里。
那基督徒在危机中的位分跟责任是什么？
我们基督徒在危机里面我们的地位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今天我们首先看罗马书第八章，我到底给我们怎么样的信息。
我们现在一起看罗马书第八章，究竟里面给了什么信息我们呢？
罗马书讲到第八章的时候，
在罗马书第八章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就很清楚告诉我们，
基督徒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
基督徒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
你一定会面对仇敌的攻击跟各种的遭遇跟挑战还有困难。
基督徒一定要面对仇敌的攻击和各种的困难各种的遭遇。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
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
他说我们必须要依靠我们的依靠是谁。
他说我们究竟我们所依靠的是谁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哪里来，
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哪里来。
所以他开始就对基督徒们说，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跟基督徒说，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保罗指出一切的受造之物，
保罗指出一切的受造之物，
就是连基督徒也是一同劳苦叹息，
连基督徒都一样是劳苦叹息。
受造之物的这个在地上，
受造之物在这个地上，
每天都经历不一样的挑战。
每一天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
但是神有他智慧的安排。
但是神有他智慧的安排。
他告诉那保罗告诉基督徒们说，
保罗他提醒基督徒说，
你要知道，
你们要知道，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跟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意思说，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直在为我们祷告。
即系话我当我哋喺苦难里边咧，我哋主耶稣一直不断为我，
而且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祷告。
而且系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
告。而且他也告诉我们，
而且主耶稣都话，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保罗提醒我哋，我哋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
神用各种的方法来帮助爱神的人。
神用各种嘅方法嚟到帮助爱神嘅人。
他特别强调有神的人就不一样。
他告诉你们，如果我们有神的人是不一样的。
因为发生在基督徒的每一件事上都不是偶然的。
因为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
他会按着他的主权跟我们的需要，使万事彼此都互相效力，而不是摧毁。
神会按着他的主权来到来到帮助我们，他是帮助建立，不是摧毁。
目的是要让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目的是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保罗要我们知道，
保罗他要我们知道，
如果神是我们的帮助，
如果神是我们的帮助，
谁能抵挡我们呢？
谁能抵挡我们呢？
在这个前提之下，
在这个前提之下，
他一下子问了三个问题，
他一下就问了三个问题，
而且每一个问题都提供了答案，
而每一个问题都是提供了答案。
他第一个问题是说，
第一个问题他就是说，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第一个就是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保罗就像一个先锋一样挺身而出。
保罗呢，他这个先锋他挺身而出，
他上问天使，
他上问天使，
然后下问控告的魔鬼，
他下问控告我们魔鬼，
那向外环顾这个世界，
他向外环顾这个世界，
然后内向询问自己的良心，
然后呢我们问我自己，向内是问我自己的良心。
他说谁能够控告神的儿女呢？
他就问谁能够控告神的儿女呢？
他等于是向整个世界所有的灵界挑战，
他向整个世界的灵界挑战，
谁能控告属于神的人，
谁能够控告属于神的人呢？
但是神的敌对者撒旦，
但神的敌对者撒旦，
就是忙着做这控告的工作，
就是忙着做这些控告的工作，
要设法找基督徒的毛病，
他设法要挑基督徒的毛病，
然后呢就是让要打击他们的信心，
要打击他们的信心，
然后要让他们怀疑，
然后让他们怀疑。
他告诉我们说，你这个基督徒
还做什么？
唔系啊，呢个基督徒你做咁？
他看到我们软弱，他说：你的信心还有吗？
当我哋软弱嘅时候，佢问：你嘅信心仲有冇啊？
他就是想尽办法要控告你的不对。
佢会想尽方法嚟控告你不对。
他要控告你的信心是假的。
控告你嘅信心系假嘅。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话俾我听，
唯一有资格控告我们的，
唯一有资格控告
只有一位。
只有一位，
就是一位全知的神，
就是这位全知的神。
保罗他自己也这样说，
保罗他自己也这样说，
他告诉我们说，神可以有权力审判我们，
神有权力审判我们，
神有权力可以控告我们，
神有权力控告我们，
但是他不这么做，
但神不这么做。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有神称我们为义了，
因为有神称我们为义，
意思说神已经帮助我们覆盖了所有的控告的案件，
意思就是神已经覆盖了我们所有控告的案件。
所以耶稣，我们的神不是来控告我们，而是要帮助我们。
我们的神他不来控告我们，而是来帮助我们的。
我们今天透过耶稣基督接受了他的救恩，
我们今天透过耶稣基督接受神的救恩，
我们跟神和好，
我们同神和好，
那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
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架为我们死，
而且他的死是还清了我们的罪债，
而他的死是为我们还清所有罪债。
既然神已经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既然主耶稣在十架上说成了，
那我们在世人的面前，包括在那个撒旦的面前，没有人可以控告。
所以我们在世人面前，包括撒旦面前，他们不可以控告，
因为神透过耶稣基督保护了我们，
因为神透过耶稣基督保护了我们，
他亲自担当我们的所有的罪债，
他亲自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债。
第二个问的问题是，
第二个问的问题，
谁能够定这些基督徒们的罪呢？
谁能定这些基督徒的罪呢？
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所以我们蒙他称为义，
所以我们蒙他称为义。
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
主耶稣为着我们的缘故，
他做了什么呢？
主耶稣做了什么？
他说已经死了，
主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是从死里复活了，
而且是从死里复活。
现在呢是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这个祈求。
而家佢系喺神嘅右边替我哋祈求。
主耶稣做了世界上的人没有可以做的事，
主耶稣做咗世人唔能够做嘅事。
他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
为我哋嘅罪而死。
而且也告诉我，使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得蒙除掉。
而我们的罪在神面前得蒙除掉。
而且他也做了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他为我们的为我们而复活了。
他也都在做了人做不到，就是为我们复活。
他就把生命赐给了所有信靠他的人。
他将生命赐给我们信靠他的人。
而且他也做了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事。
他也都做了一件人不能够做的事。
他复活被高举到神的右边。
他复活被高举在神的右边。
神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
神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
他在天上代表我们，
他在天上代表我们，
他在地上所有的主体都被他在他的脚下，
在地上所有的魂都在他脚下。
那第四件事情呢？
第四件呢？
他是活着的上帝，
他要为活着的神，
他是在神的右边，
他在神的右边，
他如今在神的宝座右边为我们代求，
他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中保，
他是我们的中保，
他为我们得胜，
他为我们得胜。
他到神的右边，
他在神的右边，
不是在那边没有事做，
不是在那里说没事做，
乃是为相信他的人不断的代求，不断的祷告，
而是为相信的人不断的代求，不断的祷
告。因为他知道这些信靠他的人在这个短暂的世界里有很多的挑战，
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个在短暂在世上的人有很多挑战。
不论我们有多少的需要跟碰到的困难，
无论我们多少需要或者我们碰到几多困难，
都可以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我们可以带到耶稣基督
的面前。这是我们做神儿女的特别的权利，
这个是我们做神儿女特别的权利。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谁能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基督既然是属于基督，既然是爱他那爱属他的人，
基督既然是爱那些属于他的人，
而又容许患难压倒他们，
又容许患难来压倒他们，
那我们会想说，这样基督不是 他的同在不是矛盾吗？
咁我哋就话，咦？咁基督嘅同在，咁系咪矛盾呢？
其实基督早就预言属于他的人在这个世上会有苦难。
其实主耶稣早已经预言，就系属于佢嘅人喺世上系有苦难。
但是他告诉他们说：你们放心。
但系佢话俾我听，你点放心？
因为他早就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
因为佢早已经胜过呢个世界。
所以保罗他这样说。
所以保罗佢咁样话。
谁能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困难吗？难道是患难吗？
困苦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肉体吗？
是赤身肉体吗？
是危险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是刀剑吗？
这里谈到七种的遭遇，
这里我讲到有七样的遭遇，
而且那么多就表明我们会碰到很多不同的遭遇。
有这么多的遭遇，就是说我们会碰到不同的遭遇。
撒旦是很狡猾的，
撒旦呢，佢好狡猾，
他想利用这些患难，
佢想藉着呢啲嘅患难，
把它当作那个武器来攻击我们，
嚟当作武器嚟攻击我哋，
目的是要使我们软弱，
目的系叫我哋软弱，
要使我们到最后就抱怨神，
到我哋就最后我哋
我们就怀疑神，
我哋就怀疑神，
到最后就责怪神，
我哋就责怪神，
有的人甚至就远离神了，
有人就唔知就咁样远离神，
那就是魔鬼控告成功的结果。
呢个就系魔鬼佢控告成功嘅结果。
如果你翻开整个教会的历史，
如果我哋翻开整个圣经嘅历史，
就会发现整个历史基督徒所走过的一生就是一部逼迫史。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整个里面都是一个逼迫史，
不仅是一个逼迫史，也是一个 救恩史，
不单是一个逼迫史，一个救恩史。
他们今天撒旦的那个工作，
撒旦的工作
就是不断的来逼迫你，
不断的逼迫你，
就是来威胁你，
威胁我们，
就是要目的要让你那个在正道上就混淆，
让你在真道上来混淆。
你知道基督徒的处境，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处境，
在那个时代的希伯来的作者已经就告诉我们，
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告诉我们，
他说基督徒的处境像什么，
他说基督徒的处境好像什么，
就像披着绵羊，
他好像披着绵羊
跟山羊的皮各处奔跑，
和山羊的皮各处奔跑，
那他们受穷乏困难，
他们受穷乏患难，
还有苦害，
还有苦害，
在旷野，在山林，
在旷野，在山林，
在山洞还有洞穴里漂流无定，
在山洞和地狱漂流无定。
他说他们就像是本世纪不配有的人，
他们好像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样。
但是感谢主，
但我们感谢主，
虽然我们的情况是那样子，
虽然我们的情况是这么差，
保罗他自己有亲身经历，
而保罗他自己亲身经历，
所以他自己讲完这些问题跟解答之后，
所以他讲完这些问题和解答之后，
他马上直接就转了一个不同的语气，
他立刻转去另外一个语气，
他说然而靠着我们爱着我们的主，
他说仍然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
他说所有的这些一切患难，
他说所有这一切的患难
都是因为靠着爱我们的主，
都是靠着爱我们的主。
爱我们的主的意思，在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指过去式，
爱我们的主，你在原文上面好像是过去式，
意思说他已经爱了我们，
就说他过去他爱我们，
他已经为了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被钉十架上，
他为了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
他为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
虽然在这个世上的一切的事会目的要攻击我们，打倒我们，
虽然在世界上很多东西 要攻击我们，
但是不受到他爱我们的这个事实上，
但是不会影响到他爱我的事实，
他爱我们，
他爱我们，
而且他的爱是有负责任的，
而神的爱是负责任的。
我们今天遭遇到各种不同的患难，
今天我们遭遇到不同的患难，
可以靠着主基督来得胜，
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
世上基督徒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
在这个黑暗的世上，
我们不断不仅跟世界，也跟撒旦，也跟自己的肉体在搏斗。
我哋唔单止喺呢个对世上对撒旦咁样搏斗。
但是我们可以放心。
但系我哋可以放心。
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那个结局是什么。
因为圣经话俾我听个结局系乜嘢？
基督徒得胜的凭据是什么？
基督徒得救嘅凭据。
保罗他自己也讲过。
保罗佢话过。
因为我深知无论是谁。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谁。
我深信无论是死。
是深信无论是死
是生
是生
是天使的是掌权的
是天使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是跟将来的事
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跟低处的
是高处是低处的
是别的塑造之物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
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
意思说只有在他里面
即是说只有在
主里面在他之外你找不到
如果你在耶稣之外就找不到了
经文里面讲到别的塑造之物
圣经说过别的受造之物
就提醒我们这些敌对的势力都是塑造之物
告诉我这些敌对的事都是受造之物
塑造之物怎么能够抵挡那个创造天地的主呢
这些受造之物怎么可以抵挡个创造的主宰
而且他又差遣圣灵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而且神差遣圣灵给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
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
他必带领我们
他必定带领我们
会保护我们，而且为我们征战。
会保护我哋，而且为我哋征战。
神的话很清楚。
神嘅话佢好清楚。
主是帮助我的。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今天的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
今日嘅基督徒喺呢个世上。
有很多不同的经历。
有好多唔同嘅经历。
那我们有时候处在不同的环境里，
我都知道我哋处喺唔同嘅环境里边。
但是保罗强调，
但系保罗佢强调，
我们的问题无论是什么，
我哋嘅问题无论系乜嘢，
答案是在基督的爱里。
答案就系话喺基督嘅爱里。
解决的办法，
我哋直接嘅办法，
也是在基督的爱里，
亦都系喺基督爱。
如果你知道基督的爱在你身上，
如果你知道基督嘅爱喺你身上，
如果你知道他正在爱你。
如果你知道佢正爱紧
你，就有勇气面对所有的困难。
你就能够有勇气面对各种嘅困难。
神的爱会给你力量来面对一切。
神会俾我哋能够有力量去面对一切。
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他这样子说。
主耶稣喺最后晚餐嘅时候，佢咁样话：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但你们可以放心。
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
因为我已经胜咗呢个世界。
使徒约翰也说。
使徒约翰佢都话：
小子们啊！
小子们啊，
你们是属于神的，
你们是属于神的，
并且胜了他们，
并且胜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
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神绝不会轻易的丢弃我们，
神绝不会轻易的丢弃我们，
他不会忍心看着我们孤军奋斗，
神他不会忍心让我们孤军奋斗，
他一定会为我们征战，
他一定为我们征战，
而且得胜有余，
而且是得胜有余。
保罗提到这七种的遭遇，
保罗提到这七种的遭遇，
就是患难，
包括患难，
困苦，
困苦，
逼迫，
逼迫，
饥饿，
饥饿，
赤身裸体，
赤身裸体，
危险，
危险，
还有刀剑，
刀剑。
我要请问大家，
好了，我请问各位，
这次的武汉病毒是属于哪一类？
今次的武汉病毒是属于这七种里面哪一种呢？
武汉病毒应该是属于哪里？如果有七个的话，
哪一七个？
有患难，有困苦，有逼迫，有饥饿，有赤身裸体，有刀剑，还有那个危险，它应该是属于哪一类？
请问你这个武汉病毒属于哪一种呢？刚才所提的
应该属于哪一类？所以只有危险吗？只有患难吗？
是不是只有患难呢？
我告诉你都在里面，
我告诉你
都算是，
都算是在里面，
都随时要我们的命，
都是随时会我们的命，
也都随时会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不是吗？
也都是会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都包括在里头，
都是包括在里面的。
今天我们面对武汉那个很凶猛的疫情，
另外你今天面对这个武汉这么
凶猛
的疫情，
真的人都很紧张啊，
很多人很紧张。
有的上感谢上帝，我们礼拜三的祷告都没有说过，没有停止过。
我们很感谢神，礼拜三的祷告会没
停止过。但是呢，直到上个礼拜就有人问我说，我们的祷告会还会取消吗？
上礼拜有人问我们祈祷会不会取消。
感谢神，我们从来没有取消过。
我们感谢主，我们没有取消过。
那但是呢，其他的教会也是华人教，我听说也是一样。
我听其他环教都是这样。
很多的那个说法，
有很多的不同讲法。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回归到圣经里面。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回归到圣经里面。
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
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现在就很像在黑暗里面在摸索的时候。
我们现在好像在黑暗里面在摸索。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帮助的时候。
是要找到一个帮助。
我们希望找到一个答案的时候。
要找一个答案的时候。
我们需要光，我们需要神的话。
我们需要光，需要神的话。
世人不信神。
世人不相信神，
也不相信圣经，
也都不相信圣经。
遇到事情的时候，当然要寻求人的方法。
当然，他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找人的方法。
希望在人的里面找到答案。
他们希望在人里面找到答
案。但是信靠神的人，
但我们信靠神的人，
我们是以神的话为我们的标准。
我们以神的话做我们的标准。
他是我们神的话，就是我们生活的指南。
神的话就是我们生活的指南。
武汉病毒对世人带来的可怕那个灾难，
武汉病毒对世上的人
是可想而知的，
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了。
甚至有的人看到中国人戴口罩也都紧张了。
很多人呢看到中国的口罩都很恐惧，
有时候对我们实在是一个我们很难适应，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会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基督徒受到极大的考验，
我们基督徒是受到极大的考验。
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容易动摇，
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容易动摇。
怀疑神的大能在哪里？
我们会怀疑神的大能在哪里？
神的慈爱在哪里？
神你的慈爱在哪里？
我的祷告你怎么不听啊？
为什么我祈祷你不听啊？
在这种情况，我不知道还会多久，
我不知道究竟仲有，
但是我们知道，
但我哋知道
魔鬼会不断的工作，
魔鬼佢要不断嘅工作，
而且想尽办法那个增加他的那个攻击的方法，
而且佢想尽各样嘅攻击嘅方法，
他会布散大量的谎言，
佢播散各样大量嘅谎言
来搅乱我们的视听，
嚟搅乱我哋视听，
制造不安，
制造不安。
你有没有发现啊？
你有冇发现？
你不打开那个朋友圈所发的信息，
如果你不打开，
你大概不会怎么样。
如果你不打开你朋友圈所发的信息，你可能都不觉得什么。
你越看那些信息，你就越看越紧张。
但如果你打开你信息，越看的时候，你会越紧张。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有各种不同的讲法，
以至于你真假都搞不清楚。
以至于你是真是假，你都搞不清的。
基督徒，
基督徒，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安静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应该是安静来到神面前，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我们求上帝的引导，
我们要恳求神的引导，
让我们来面对这一次的风暴，
让我们一起面对这个风暴。
其实圣经有关瘟疫的记载很多，
其实在圣经里面关于瘟疫的记载很多，
在新旧约都有记载，
因为新旧约都有记载，
而且讲到瘟疫这件事，
而且讲到瘟疫这件事，
都是跟人的罪跟神的愤怒有关，
都是人的罪和神的愤怒有关。
意思说在圣经中，
意思说在圣经里面，
瘟疫不仅仅是自然灾害的产物，
瘟疫不单是自然产物，
而且是至高神所中刑罚罪恶的一个攻击，
也都是神要惩罚这些恶的。
我们如果打开旧约里面都很清楚，
当你打开旧约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
是因为他们犯了个滔天大罪，
是因为人犯了滔天大罪，
所以神就降那个瘟疫给他们，
所以神就降瘟疫在你身上。
如果圣经里面旧约我们分好几段，
在圣经里面我是分到有分好几
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埃及的那个瘟疫上，
第一个阶段就在埃及的那件瘟疫上面。
那我们就很清楚到出埃及记，可以看到出埃及记，
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
第二阶段是他们走出旷野以后，
第二段就是他们出埃及之后，
他们遇上了也是一个瘟疫，
他们在旷野遇到瘟疫，
就像民数记第14章，
在民数记第十四章，
那个在那里讲到加底斯巴尼亚事件，
他们就在加底斯巴尼亚那件事上面。
那个时候在那边的那个当初怀疑 上帝啊，那个上帝的大能的那些那个啊，那个被差派的人后来也死了。
啊，佢哋咧怀疑神嗰个大能，
那是瘟疫临到那里，
瘟疫就临到佢。
可是呢，你如果继续看到那个民数、那个民数记的第十六章，
如果我哋继续再睇民数记第十六章，
你就看到那个可拉叛变的事上，
我哋就会睇到喺可拉叛变嘅事上。
那一次的瘟疫就死了14700个人，将近15000。
那次的瘟疫死亡有14700人。
如果你继续看民数记25章的十亭事那个事件，
如果我们再看到第24章那个集亭的事件，
就死了24000个人，
就死了24000人。
第三个阶段是他们进入到那个迦南美地之后，
第三面就是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之后，
也是遭了极大的那个瘟疫，
也都是遭了很大的瘟疫。
你知道那是什么事吗？
你知不知道那次是什么事啊？
那就是因为大卫王他骄傲数点百姓而犯大罪，
是因为大卫王他骄傲他数点人数而犯罪，
神要惩罚他，让他选择几个灾祸，
神要责罚他，所以给他选择几个灾，
他选择瘟疫，
他就选择了瘟疫。
结果瘟疫使百姓死了多少？
你知不知道那次死了
多少？7万个人，
是死了7万人。
这个意味着什么？
这个意味着什么？
上帝借着瘟疫来刑罚罪恶，
是神藉着这个瘟疫惩罚罪恶。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情，上帝对犯罪人不会随便妥协的。
我亦都知道咧，神对于犯罪系唔会随便妥协嘅。
上帝追讨那些应有的报应。
神系要追讨嗰啲佢哋应有。
在新约里面也提到。
喺新约边有提？
在路加福音。
喺路加福音。
在那个第21章第11节那里讲到。
第21章11节嗰度话。
地要大震动，
地要大震动，
多处必有饥荒跟瘟疫，
多处必有饥荒同埋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跟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又有可怕的异象从天上来。
主耶稣基督教导的门徒，
主耶稣教导门徒，
告诉他们他再来之前会发生的一系列的事。
耶稣告诉你们徒听，在他回来之前会发生一系
列的事，这些包括天灾还有人祸，
这些是包括天灾人祸，
各种的患难，
各种的患难。
还有在启示录 也提到，
在启示录都很清楚讲到，
他说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
他说我观看见到有一匹灰色的马，
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
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
音符也随着他，
音符也随着他，
有权柄赐给他们，
有权柄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
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不要以为这些事情离我们太远了，
你不要以为这些事离我们很远了，
主耶稣基督再来是必然的事，
主耶稣再来是必然的事，
所以在他来之前也要发生的事也是必然的事，
所以呢，来之前发生的事情是必然
的事，所以我们应该警醒祷告敬虔度日，
所以我们必须是警醒祷告敬虔度日。
神容许瘟疫发生是为了什么？
神允许瘟疫发生是
为
什么？
他为了让我们看到什么？
他让我们要看到什么？
在圣经中有很多，我们可以把它集中这几点。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集中在这几点。
第一个，神要借着瘟疫来彰显他的主权。
第一，神借着瘟疫彰显他的主权。
瘟疫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临到。
因瘟疫不会是无缘无故临到的。
他从哪里来？
他在哪里来？
有人说从蝙蝠，或者是从蛇，或者是其他的野生动物。
咁有人咧就话由蝙蝠或者蛇或者其他动物。
意思说那是从外来的自然的来源。
意思就系喺外嚟嘅自然嘅来源。
人的罪跟魔鬼操纵是背后的一个来源。
人嘅罪同魔鬼操纵亦都系背后一个来源。
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在于神的掌权。
但更深的原因就是在于神的掌权。
神使用那个瘟疫，
神藉着瘟疫，
但并不等于就它就是恶的来源，
就是说这样就是神是罪恶的源头。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众善之资源，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众善之源，
他是众光之父，
他是众光之父，
他所行的一切尽都是公义，
他所行的一切尽都是公义，
善是出于神，
善是出于神，
恶是出于魔鬼撒旦，
恶是出于魔鬼撒旦。
第二，
第二个呢？
神是借着瘟疫来刑罚罪恶。
神系藉着瘟疫嚟刑罚罪恶。
整本圣经讲到瘟疫的时候，
整本圣经讲到瘟疫嘅时候，
都是讲到上帝对罪的那个怒气有关。
都系提到神对罪嘅怒气有关。
埃及的瘟疫是什么呢？
埃及瘟疫系乜嘢？
因为法老王要抵挡神。
因为法老王佢抵挡神。
加底斯巴尼亚的瘟疫是什么呢？
咁加底斯巴尼亚嘅瘟疫系
乜嘢？因为他们公然不信神。
因为佢哋唔相信神。
那可拉事件的瘟疫是为什么呢？
咁可拉瘟疫嘅事件又系乜嘢？
因为人叛逆神。
系因为人叛逆神。
那个十亭事件的瘟疫是什么呢？
咁嗰个十亭嘅事件系乜嘢？
因为神的子民行淫，而且是乱伦拜偶像。
因为人神嘅子民佢哋淫乱拜偶像。
那大卫的瘟疫是什么？
咁大卫嘅瘟疫系乜嘢？
因为骄傲的数点百姓。
因为佢骄傲，所以数点百姓。
瘟疫就是上帝刑罚罪恶的工具之一。
瘟疫系神刑罚罪恶嘅工具之一。
人要逃避瘟疫。
如果我哋人要逃避瘟疫，
唯一的办法。
唯一嘅办法呢？
弃绝罪恶。
就系弃绝罪恶。
神是公义的。
因为神系公义嘅。
他的刑罚也是公义的。
佢嘅刑罚亦都系公义。
第三，他是做什么呢？
第三个我哋
是借着瘟疫来警告世人。
佢系藉着瘟疫嚟警告世人。
瘟疫是神用来警告世人的工具。
瘟疫系用嚟警告世人嘅工具。
借着说话，
神藉着讲话，
上帝借着这个瘟疫来向我们说话，
神藉着瘟疫来向我们讲话，
上帝也借着瘟疫发出红灯，
神藉着瘟疫来都发出红灯，
上帝也借着瘟疫拉警报，
神亦都藉着瘟疫来都拉警报，
上帝借着瘟疫来警告世人，
神藉着瘟疫来都警告世人。
瘟疫固然是可怕，
瘟疫固然系好可怕，
但是你知道有比那个瘟疫更可怕的是什么吗？
但你知唔知道有比瘟疫更加可怕？
就是将来受审判到地狱里面。
就系我哋受审判去到地狱。
圣经里面讲到，
圣经里边
人人都有一死，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都有审判，
死后且有审判。
在极大的天灾的面前，
当我面对天灾嘅面前，
我们真的是应该谦卑自己啊！
我哋应该系谦卑我哋自己。
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人定胜天啦、
啊。我哋成日我又觉得。人定
甚至有的人说我那个不下地狱谁要下地狱呢？
有人说我不下地狱谁入地狱？
那很大胆的想这样的话。
如果你胆敢说我，
上帝透过瘟疫警告世人，
神透过瘟疫跟我们说，
他也透过瘟疫做什么？
他也透过瘟疫做什么？
管教他的子民，
管教他的子民。
神许可瘟疫，
神许可瘟疫
有两个目的，
有两个目的，
就是刑罚恶人，
第一就系刑罚恶人，
第二个是塑造属于他的儿女，
第二系塑造属于佢嘅儿女。
恶人不单是在教会外，也在教会内。
恶人唔单止喺教会外边，亦都喺教会里边。
信徒是有真有假的，
因为信徒有真有假。
彼得告诉我们，
彼得话俾我哋听，
那一天
嗰一日，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审判系要从神嘅家起手。
灾难往往就是试验我们的信心的真与假。
灾难往往就是试验我们的信心的真同埋假。
许多人在顺境的时候看起来很虔诚。
好多人在顺境的时候睇上嚟好虔诚。
那但是呢，那个问题来的时候就原形毕露了。
但是当问题嚟嘅时候就原形毕露了。
大卫是敬畏神的人。
大卫他是敬畏神的人，
但是他犯罪的时候，
但他犯罪的时候，
上帝照样要那个降下瘟疫，
神照样降下瘟疫。
但是感谢上帝，
但我们感谢神，
我们属于他的人，
我们属于他的人，
我们有患难的时候，
我们有患难的时候，
那是上帝给我们的管教，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管教，
是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神的管教，
神的管教，
表明他仍然是爱我们，
表明他仍然爱我们，
免得我们走向灭亡，
免得我们走向灭亡。
第五个，
第五个，
神借着瘟疫来启示他的救恩，
神借着瘟疫来到启示他的救恩。
神是慈爱的，
神佢系慈爱噶。
他造人不是为了毁灭人，
佢做人唔系为咗，
而是为了祝福人，
而系为咗而祝福人。
当人犯罪堕落的时候，
当人犯罪堕落之后，
他就已经展开了他的救赎计划，
佢就已经展开佢嘅救赎嘅计划。
他是借着刑罚来那个提醒罪人，那个刑罚罪人。
他是藉着你的刑罚来提醒罪人，
他是借着刑罚 来提醒罪人，
藉着刑罚提醒罪人。
那悔改，只要他悔改，他照样得到上帝的救恩。
只要他悔改，他仍然得到神的救恩。
上帝早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解决了人类罪的问题，
神早在耶稣基督里解决了人类罪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所传的福音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的福音是一个好的福音。
我们基督徒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面对这
个瘟疫？我还是请大家念这个那个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的经文。
上个礼拜我请大家念，我们再念一遍。
我上礼拜请大家念过，我们今天要再读
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三到十五。
历代志下七章十三至十五节。
预备，请。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们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事，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语。这是神透过所罗门所说的应许。
这个是神透过所罗门所说的应许。
面对瘟疫。
面对瘟疫。
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什么？
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什么？
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虚己谦卑。
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虚己谦卑。
瘟疫呼唤人谦卑自己。
瘟疫呼唤人谦卑自己。
谦卑很重要。
谦卑是很重要的。
因为圣经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
因为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
是赐恩给谦卑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骄傲就是自我做主。
骄傲就是自我做主。
谦卑就是以神为主。
谦卑就是以神为主。
瘟疫是神主权下的一个宣告。
瘟疫是神主权下的宣告。
神要借着这个骄傲的人，在强大的灾难之下看到自己的渺小。
神藉着这样让骄傲人在强大的灾难面前看到自己的渺小。
可是今天很多人不认识神，
但很可惜今天很多人他们不认识神，
反而顶撞创造万物的真神，
反而是顶撞这个创造万物的神。
有的公然拆毁教堂，
他们公然拆毁教堂，
拆掉十字架，
拆掉十字架，
逼迫基督徒，
逼迫基督徒
篡改圣经，
篡改圣经。
那这不是在得罪人，而是在得罪神。
这个不是得罪人，而是得罪神。
当我们受逼迫，
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
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逼迫的不是我们，是逼迫耶稣基督。
因为他们不知道，原来逼迫人就是逼迫主耶稣。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次的灾难。
所以我们求神俾我们知道，藉着呢次灾难，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我们都要虚己的谦卑。
我们要虚己的谦卑。
第二，而且进一步的认罪悔改。
第二呢，我要进一步认罪悔改。
神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
神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
他不可能看到罪恶就不理，
他不可能见到罪恶他不理的。
看看今天我们的世界，
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的世界，
同性恋同性婚姻合法化，
同性恋同性婚姻合法化，
堕胎被鼓励，
堕胎被鼓励，
那甚至婚外情结得越多的那个情人就越结得很光荣，
而就算婚外情，我们觉得越多那些恋人越，
这是一个淫乱的时代，
炫耀自己，这个是淫乱的时代。
上帝的公义的审判随时临到，
神公义的审判是随时的临到。
我们讲过人类的历史是人所写的，
我们知道人的历史是人所写
的，也是人所是人的那个活生生的那个记录，
亦都系人活生生一个记录，
是一部罪恶史，也是一个审判史，
亦都个罪恶史，亦都个审判。
因为上帝要根据那个罪恶来给你审判，
因为神会根据呢个罪恶嚟审判我哋。
但是呢，圣经呢，感谢神是一部怎么样救恩史？
但系我哋感谢神，圣经系一本救恩史。
我们如果悔改归向神，
如果我哋悔改归向
神，
神
会帮助我们，
神会帮助我哋嘅。
基督徒不要自以为。
基督徒，你唔好自以为
我们今天比别人好，所以灾祸没有临到我们。
啊，今日我哋比人哋好，所以灾祸唔临到
我们，就会说那些受灾区的人，因为他们比我们更罪大恶极。
我哋会觉得嗰啲喺灾区嗰啲人咧，佢哋比我系罪大恶极。
耶稣纠正门徒这样的看法。
主耶稣纠正门徒佢哋
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喺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嗰度，
有人以为那些被比拉多杀害的加利利人比别人更有罪。
因为有人以为嗰啲被比拉多杀害嘅加利利人比别人更
加有罪。但是主耶稣说，
但主耶稣话，
不是的，
唔系嘅。
你们若不悔改，
你们若不悔改，
也都要如此的灭亡，
都要如此灭亡。
所以基督徒不能在有灾难的时候幸灾乐祸。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在有灾难就幸灾乐祸。
第三个，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平静的安稳。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平静安稳。
在灾难的面前，只要是人都很怕。
在灾难面前，只要是人，我们都会害怕。
这是包括基督徒，
也都是包括基督徒。
我还听说有人甚至因为这次的那个病毒，
有人呢，我听说有些人因为这个病毒，
连家人到底有没有得病毒？但是呢，只要一咳嗽了，哇，就跟家人分开了。
佢只要咧听到有家人有咳嗽，我就同屋企人分开。
然后有的是怀疑自己有没有呢？没有确定，也自己要分分床。
亦都有啲人咧就唔知道自己有冇决定就分床。
然后要送饭送到门口就跑了。
然后咧就送饭送到门口就走咗去。
而且有的人要戴着那个口罩吃饭。
有啲人咧甚至系戴住个口罩嚟食饭。
更不用说就很惧怕参加聚会了。
不要说，更加会害怕参加教会的聚会了。
瘟疫是神的怒气之杖，就是拐杖。
瘟疫是神一个管教。
但是神的愤怒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平息，平息了。
但是这个已经在主耶稣，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他为我们挽回了一个公道。
他为我们挽回一个公道。
神就透过他，耶稣基督挽回了神的怒气。
神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死，神
就
挽回了这个。
就是我们安静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安静。
只有在安静的时候才能听到神慈爱的声音。
因为你只有你安静的时候，你才能听到
神的安静的声音。只有在你安静的时候，
只有你安静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神。
你才能够知道神。
这就是为什么诗人说你们要休息，为的是要知道神。
所以为什么诗人他说你们要休息？
如果我们慌慌张张，我们怎么能够听得见神对我们的那个安慰呢？
如果你慌慌张张，你怎么能够听到神给我们安慰呢？
我们还讲到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
还有，就是彼此代祷。
就是要彼此代祷。
祷告是神赐给我们做儿女的一个特权。
因为祷告是神给我们做儿女一个特权。
如果你不祷告，就表明你不靠主。
如果你不祈祷，就说你不靠主。
如果你从不祷告，表明你从来就不认识神。
如果你从来不祈祷，就说你不认识神。
神要他的儿女，
神要他的儿女，
有什么事都可以透过祷告。
有什么事都可以透过
祷告的意思，就是你跟神面对面说话的意思。
祈祷就是说你跟神面对面的祷告。
有困难为什么不早一点交给他呢？
如果有困难，为什么你不早点讲给神听呢？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求神帮助，
特别是在这个时刻，
特别是这个时刻，
我们的教会一定要一个彼此的代祷。
我们的教会一定要彼此
的代祷。我为你祷告，你为我祷告。
我为你祈祷，你为我祈祷。
大家用祷告来把大家的心连接起来。
大家藉着祷告将这个心灵连起来。
如果你注意看，
如果我们注意看，
在圣经这些得到瘟疫的那些瘟疫的事件，
在那些瘟疫的事件里面，
当有人为他们祷告悔改的时候，
当人为他们祈祷，
当他们因为罪而献上反祭的时候，
当他们因为罪献上反祭的时候，
那瘟疫就停止了。
瘟疫就停止了。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都是一样。
今天瘟疫的停止。
今天瘟疫的停止。
有人要用药物。
有人用药吗？
用其他的方法。
用其他的方法。
在那个网络上，很多说要吃什么，要喝什么就好了。
咁啊，喺网上有好多人话啊，你要食
啲咩就好啦。那些可能都是有帮助。
可能嗰啲嘢都有帮助。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瘟疫止住的方法就是祷告。
但系圣经话俾我听，瘟疫止住嘅方法就
系
悔改认罪祷告。
瘟疫就自然停止。
咁啊，瘟疫就自然停啦。
最后一个就是分享福音的机会。
最后一个咧就系分享福音。
我们的神让我们在这次有这样的一个容许的灾难。
今一次呢，神容许我们这样的灾难。
那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有机会 在这个生死的关键里头，到那个把握传福音，
就是在这个生死的关头里面，我们要把握要传福音。
因为有人马上得到疫情，随时会生命会那个会走的。
因为有的人会随时生病，随时都会死的。
那我们应该要抓住那个福音。
我们就紧紧抓住这个。
但是呢，我就看到在网络上。
但我睇网络上，
那很多人哇，在这个时候拼命告诉人家说，因为你们没有悔改，所以你们今天罪就临到了。
咁你睇好多人就写咗啊，因为你哋冇悔改，所以罪就临。
有时候很激动，
好多时候好激动。
然后呢，即使有的人甚至冒生命的危险要到那边去，在第一线。
所以甚至有人话冒住生命可以去到嗰度做第一线。
结果越弄得大家就越来越紧张，
而搞到咧大家越嚟紧张。
其实在这个时候，
其实喺呢个时候。
可能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不一定是原教，
我们不是
就是趁机来教训他们，
或者趁机去教训人家，
都是因为你们不悔改，
都是因为你们不悔改，
都是因为反对神，
因为你们反对人，
所以灾祸都是你们造成的，
灾祸都是你们造成的。
这个不是有用的那个劝教，
这个不是一个有用的劝教。
我们用身教，
我们是用身教，
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
用生命
你用你的关心来关怀行动拿出来，
我们用我们的关怀我们的行动
拿出来，
不单是祈祷。
如果在物质上你可以有那个正当的方法，那个途径你也可以帮助他们，
如果在物质上你可以用正的途径来帮助他们，
你要记得，
我们要记得
这个时刻的灾民，
这个时刻的灾民
需要的是他们所能够理解的爱，
他们是需要他们能够理解的爱。
你送一个口罩，
如果你送一个口罩给他们，
对他们来说，
对他们来说
强过硬塞一个一张的福音单张更有效，
强过你硬塞一张福音单张给他们。
我们要进入他们的处境，
我们要进入他们的困境，
与哀哭的人同哭，
与哀哭的人同哭，
了解他们的需要，
了解他们的需要。
今天我们所行所做的，
今天我们所行所做的，
他们看见了，
他们看不见
你的好行为吗？
你看不看你的好行为呢？
你先跟他们做朋友，
你先跟他们做朋友，
你先让他们知道你关心他们，
以让我们知道你关心他。
以后再进一步的把福音传给他们还不会迟。
然后呢，再进一步将福音传给他都未迟。
你要有智慧，
我们有智慧，
能够怎么样把福音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传出去？
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将福音来传给他们？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在疫情的冲击之下，
在这个的疫情的冲击之下，
我要问你，
我要问你们，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躲在房间吗？
你是不是躲在房间里面？
或者是你躲在哪里？
或者你是躲在哪里？
今天神的话要告诉我们，
今天神的话告诉你们，
神若帮助我们，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谁能抵挡我们呢？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谁能定我们的罪呢？
谁能定我们的罪呢？
谁能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感谢主，
感谢主，
靠着爱我们的主，
靠着那爱的主，
没有别的依靠，
无其他依靠，
只要靠着爱我们的主，
只有是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
在一切事上都是得胜有余了。
让我们来祷告，
让我们来祷告，
继续着，
继续，
让我们的关怀，
让我们来关怀，
继续着，
继续。
我们也为今天不能够来到我们教会做礼拜的也为他们祷告，
我们都为那些今天不能够来教会做礼
拜，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那个处境是什么，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处境是怎样，
可能有的人正需要我们的帮助，
可能有人正需要我们的帮助，
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去看望，
可能他们没办法，我们没办法直接
打个电话可以吧，
我们可以打个电话，
你也可以在电话中可以跟他一起祷告吧，
可以在电话里面跟他一起祈祷，
我们都要彼此需要扶持，
我们是大家彼此需要扶持，
我们都要彼此安慰，
我们要彼此的安慰，
神若帮助我们，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我们一起来